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一章我们上礼拜查考到十二节，那这个礼拜我们从十三节一直查考到二十五节，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三节到二十五节，这个第一章的第一个重点就是盼望，我们上一次有查考过，这个盼望就是，第三节最后一句有活泼的盼望，这个是重点，然后根据这个活泼的盼望，就衍生出来十三节一直到二十五节，基督徒的新的生活样式，所以我们的新的生活内容、新的生活样式是基于我们做基督徒的盼望。那如果这个盼望没有了，我们生活就不需要改变了，那如果真的有这个盼望，我们的生活就要改变了，我们看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在讲复活，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七节这里说主耶稣如果没有复活，这个是大问题的如果主耶稣没有复活，我们信耶稣便是徒然，徒然就是说白花功夫的。耶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还在罪里面，表示他不能够赦我们的罪。那十八节，在基督里睡的人也灭亡了，因为还在罪里面，罪没有赦免，所以就我们也没有复活的盼望，因为罪的工价就死了。那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十九节，我们只在今生有盼望，就比众人更可怜。为什么在今生有盼望比众人更可怜？因为我们做基督徒确实有一点牺牲，为着信仰我们有一些舍弃，那这些舍弃最重要就是为着盼望。那如果没有盼望，这些舍弃都是白舍的。那我们就看三十节下面那个三十节，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节，下面，对，到这里就好。这个三十二节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这个就是现在人的生活方式，是不是？我们现在为什么很注重世界上享受？因为今朝有走今朝醉明天还会不会活着不知道，所以要把握今天，尽量活得快乐。那这个生活方式如果从圣经看起来，这是为什么这样？因为没有盼望明天要死那如果我们对信仰真的带给我们盼望我们就会看三十二节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对我有什么益处呢？这个野兽有人讲不是真的野兽这野兽就是说没有人性的人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遇到逼迫那些逼迫的人是没有人性的有时候把他 用棍子把他打，用石头把他打得半死想办法把他杀掉所以在三十一节保罗说我是天天冒死的，那我是跟这些没有人性的人在战斗，为着把福音传出去。那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冒险，保罗要这样牺牲？为什么？为什么保罗他不天天吃吃喝喝他要受苦这么多要牺牲呢？原因就是因为做基督徒有盼望那这个盼望就是因为主耶稣复活带给我的盼望所以就如果这样我们再回来看那彼得前书的第一章那这个盼望所带来的新的生活方式就是十三节一直到二十五节这个十三节到二十五节首先这十三节到二十五节主要是讲我们信耶稣以后要活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活着因为我们从神得到盼望，所以要活在神的面前，就是表示说 好像神天天就在我们面前，这样用这种态度来生活。那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来生活？好，我们现在看十八节哈，直到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存留虚妄的行为，不是能坏的金银，十九节，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没有瑕疵、没有玷污的血。这个十八节讲得赎，这是第一个哈，这个就表示过去的，已经在我们身上完成的，我们是得赎的人，蒙救赎的人，那再看第二点哈，二十三节，你们蒙的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第二个是重生，所以我们从属灵的这个观点来看，我们信耶稣以后有几个很重要的改变。第一个改变就是得赎，那我们现在再来复习一下，这个得赎是什么意思。得赎啊，赎，得赎哈，这个赎啊，赎就是好像我们的孩子被绑票了哈，那父母付了一笔赎金呢，那孩子就把他放回来，这个叫做得赎啊，那这个得赎的观念就是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以前哈，我们来看那个救赎，我们上一次有看过哈，《使徒行传》到二十六章。没有信耶稣跟信耶稣有什么不同？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哈，十八节啊，换谁哈？下面会换。
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使徒行传203页。二十六章的十八节，我猜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好，这一节就告诉我们信跟不信有什么不同了。如果一个人没有信，他就活在黑暗里面；如果一个人没有信，他就活在撒旦的权下；如果一个人没有信，他就活在罪里面；如果一个人没有信，他就没有天国的基业。那这个得赎哈，这个赎啊，主要是从讲罪得赦免，神把我们从罪里面赎出来，那这个罪跟撒旦也是有关系，因为我们犯罪，所以都属于撒旦。那现在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的罪，所以撒旦就不能够再控制我们，因为我们没有罪啊。所以得赎也是从撒旦的权下被救出来，那都救到神的国度。那既然在罪里面，在撒旦里面，就在黑暗里面，是没有前途的，是死亡的。所以得赎也是从黑暗里面把它救出来，救到光明里面，所以这个那得赎呢，就是把我们从灭亡当中救到天国有产业。所以如果这个几个改变我们了解，我们就知道说在基督里面能得赎，这是极大的恩典。那这要眼睛得开，十八节，眼睛得开我们才会了解，这个眼睛就是属灵的眼睛了，对属灵能够了解。所以我们对一个不信的人，我们跟他讲这些，他根本就没有兴趣，因为他眼睛没有开，他听不懂。那对一个已经信的人，我们就觉得非常的宝贵。所以我们再回到彼得前书第一章的十八节，你们得赎 脱去祖宗所传虚妄的行为，啊，不是能坏的金银。所以我们今天能救赎，不是用钱去买来的，哦，不是能坏的金银，那钱也不是，也真的没有办法买来的。哦，那得赎是十九节，凭着基督的宝血，哦，那这个宝血是什么意思？宝血就是生命的意思，因为血流光了，生命就完了。所以主耶稣为我们十字架付出救赎的代价，就流进他的宝血，这就是赦罪的泉源。哦，所以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就是基督的生命。哦，因此我们能够得赎，哦，这个不是地上的金银，也就是说不是用数目子能够算出来的。哦，我得到神多少恩典，不是一后面加上几个零，哦，不是地上这个可以量化的，哦，用一个数目来衡量的。哦，因为这是基督的血，既然是血，就是他的生命。生命有多少价值呢？生命的价值是无限的。哦，所以我们对神的感恩，一个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出发点，就是耶稣付出宝血把我们从罪里面魔鬼里面赎出来。哦，那这个主耶稣来世界，二十节是创世以前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末世才为你们显现。所以主耶稣来世界，这个救恩啊，创世以前神就预备了救恩了。以弗所书里面讲，不是说人犯罪了神才开始预备救恩，也不是耶稣出生了神才开始预备救恩，创世以前神就预备了救恩，这是预先被神知道，在末世才显现。那二十一节，你们也因信啊，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啊，因着主耶稣我们就相信神，叫我们的信心跟盼望都在于神。哦，所以我们信耶稣，从信以至于信，盼望都在于神啊。这是第一个，我们从神得到的恩典就是得赎。好，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来看那个二十三节，你们蒙的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这再给我们另外一个观念，重生，既然是重生，就是表示有两种的生。那第一个生是父母生我们，这是生我们的肉体。那第二个生是从属灵上来生，这是重生。那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就是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以重生是借着神的道，也就是说借着遵守神的道，这样我们才能够重生。那重生是怎么生法？水跟圣灵生。好，我们现在来看约翰，约翰三章五节，好，下面哈，约翰三章五节。
约翰三章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重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好，这里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哦。要进神的国两大要件，第一个要从水生，第二个要从圣灵生，这样才能进神的国。那这个我们看到尼哥底母，他马上想，那我怎么进到母亲的肚子再生一次呢？所以尼哥底母要了解神的话，他就用地上的经验啊，想要了解。但是这个不是地上的经验，这是属灵的，所以他没有办法了解。那这个重水生是什么意思？洗礼。那洗礼啊，就是主的宝血洁净我们的罪，所以洗礼就是我们得赎的时刻。从水进到水里面，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起来了，罪就得赦免，我们就脱离魔鬼的掌管，我们就进到爱子的国度。所以这重水生就是 得赎的一个时刻。那从圣灵生呢，就是得圣灵。那这个从水生大概是一分钟洗礼，一分钟就结束了。那从圣灵生要多久？
不一定
要多久？
一辈子。
有长多长多短？
一辈子。
因为我们有时候常常观念呢，就想从圣灵生，就是我得圣灵了，所以我从圣灵生，这样对不对？对，还是不对？
也不对。
也对，也不对。我祷告很久了，我还没有重生，还没有完全呢。我今天这次灵恩会，我得到圣灵，所以我从圣灵生了，这样对还是不对？啊，不对。好，哎，有没有对的？那也是有的是不对，对也不对啊。
要从圣灵不断的更新
哦。然后现在来看约翰提多书三章五节。提多书的三章五节哈，来下面啊。提多书三章五节下面哈，王弟兄。
哈哈哈哈哈！
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和灵和圣灵的更新。
好，这里说哈，主耶稣救我们，不是我们所行的义，就是不是我们的好行为换来的。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所以主耶稣看重我们，也不是因为别人比我们差，所以神没有看重他们，那为什么神救我们？是因为他的怜悯，他爱我们，他怜悯我们，那神怎么救我们？主耶稣借着重生的洗，这个就约翰三章五节就讲的洗礼，从水生，还有圣灵的更新，所以这个圣灵的更新，得圣灵就是开始，开始。所以这个圣灵更新是一辈子的，一辈子的事情。我们不断被圣灵充满，然后圣灵的能力帮助我们，圣灵把神的本性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所以让我们渐渐我们的罪性改变成为神性，那我们的生活渐渐会改变，这个叫圣灵的更新，所以如果我们得圣灵没有常常祷告，你发现人不会改变，救人还是救人，脾气还是有脾气，但是如果得圣灵，常常祷告，被圣灵充满，就会改变。那这个叫圣灵的更新，那这样了，我们再回来看彼得前书哈，彼得前书的第一章，所以重生重生就是从水生跟圣灵生的哈，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不能坏的种子，就是借着神的道。活泼的道，二十四节，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远长存。所传福音就是给你这个道，所以这个二十四节就是在描写人生的可悲，那也在是描写人生的盼望，两个都有。这个人生的可悲是什么？凡有血气的，就是带有肉体的，好像草，好像花，那这个好像草，好像花，就是说它会开，那花开得很漂亮，很吸引人，但是花开得最漂亮的时候，就是它开始凋谢的时候，所以这个就是表示我们人有它的那个巅峰时刻，你的肉体大概二十几岁就是肉体情况最好，而这样过了三十岁就开始往凋谢了，那我们的精神也是一样，精神大概二三十岁最好就开始往下走了，那各方面都是这样，好像草，好像花，所以人的可悲就是你开始往下走下坡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停止了，只能够缓慢一点，你没有办法停止，那凋谢了就没有价值了，凋谢了就被忘记了， 哦，所以这个人生的可悲就是说，你虽然可以达到某种的成就，但是这个都会过去的，哦。但是这一段圣经就告诉我们，那有一条路我们可以走，面对这个人生的可悲，哦，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主的道，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借着这个道我们可以重生，重生就是变成了新人，哦，那所传的福音就是这个道，哦，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因为这个福音会带给人从地上的荣美进到属灵的荣美，哦，地上的荣美会凋谢，但是属灵的荣美会越来越漂亮，哦，因为借着重生，哦，越来越漂亮，越像主耶稣，越来越有荣耀，在神面前越来越有价值。所以这就是第一章，我们有从十八节开始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我们是蒙赎的，不是钱所能够买来的，是耶稣的宝血。第二个，我们是重生的，不是靠着行为，乃是借着神的道，使我们有神的荣美。这就是基督徒盼望的来源。好，那既然我们有这个盼望，那接下去就是我们要怎么来生活，所以这个十五节我们刚刚提到这两点，这就是神的恩典，我们要怎么生活，简单的说，我们的生活第一个就是要跟没有信以前不一样，我们要跟没有信以前不一样。那没有信以前我们生活是怎么生活，我们看十四节，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所以我们没有信耶稣以前，圣经说我们的生活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蒙昧无知，不是地上没有教育，也不是我们在地上不聪明，是在属灵上蒙昧无知，就是说在属灵上我们活在黑暗里面，为对神的事情完全不知道，所以我们叫做放纵私欲，那以弗所书在讲的更清楚，我们没有信耶稣以前，我们来看这个以弗所书，好，这里在讲，我们还没有信耶稣啊。第一节，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个死就是灵里面死，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是没有盼望的，第一个。那第二个，随从今世的风俗，这个今世的风俗是什么？算命啊，拜偶像啊，拜祖先啊，还有什么看风水啊，紫微斗数啊，星象啊，这个今世的风俗啊，那今世的风俗还有没有什么？很多，今世的风俗有什么？刚刚讲那个是迷信的了，那今世的风俗有很多是跟罪有关系的，那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空中掌权者的是什么？
魔鬼。
所以魔鬼怎么在控制人？如果第二节读一读，魔鬼怎么控制人？如果第二节来读，魔鬼怎么控制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魔鬼用风俗在控制人啊！今世的风俗以现在的话来讲是什么？文化，以社会的文化，你在东方的文化就是拜偶像啊，对不对？迷信啊，所以魔鬼很厉害啊！魔鬼不是说直接显给你看来控制你，是随着风俗。那风俗文化我们人都很敏感，中国人风俗你不可以违背中国的风俗，所以信耶稣最大的困难就是这些风俗，但是风俗的背后是什么？空中掌权者，然后现今悖逆心中运行的灵，所以这个魔鬼，就是在借着风俗在人的心中运行，所以人就道理听不下去，有时候听不下去，不愿意顺服，很硬心。为什么？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这个悖逆神的人就是他心中有一个灵的工作， 就讲到最后这灵就是魔鬼的工作。那第三节哈，放纵私欲，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所以前面是风俗，风俗是比较偏重于这个什么迷信那一方面，跟道理有关。那肉体的私欲就是比较偏重于什么情欲方面。那这个迷信或者情欲后面那个力量是谁？魔鬼。所以魔鬼很厉害的，所以我们活在这个地上，魔鬼用各种不同的方法要来控制我们，因此啊，我们信耶稣之后要改变。第一个，这个风俗哦，跟圣经不一样的，我们绝对不可以做，不管它是文化多少人做，绝对不可以做。第二个是肉体的私欲，你肉体喜欢的，不可以说喜欢就去做，这个，所以这个第二节的第二章第三节的，本为可怒之子，在神看起来随肉体去行，这是可怒之子。好，那我们再回来看彼得前书，这里讲我们信耶稣以后十三节，第一章十三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主耶稣所带给你们的恩，所以要控制我们的心所以信耶稣就是要有某种程度的改变本来我们是随着肉体，你想心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喜欢什么就喜欢什么。现在信耶稣以后要约束，要控制。所以原文说束上你们心中的腰束就是约束，用真理来约束我们。我们想的，我们做的，讲的跟圣经不一样的，就不可以做，不可以想谨慎自守这样来盼望所以不要放纵。所以你可以看到两个生活形态，一个是放纵，放纵就是随便了，你喜欢你就去做；另外一个就是约束你喜欢，但是要以真理为依处不合真理的欲望叫做什么？叫做情欲那个欲望如果在真理的范围内，你可以吃你可以喝吃喝嫁娶，这个都对的。但是这个欲望如果超过真理，吃也不可以，喝也不可以，嫁娶也不可以，超过真理就是情欲这就很厉害了这是第一个我们的生活要有约束那第二个，我们既然有这个盼望所以要圣洁十五节，那照你们的既然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十六节，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我们再看十七节为什么我们要圣洁？我们如果从十六节来看，那十七节来看，为什么我们要圣洁？为什么我们要圣洁？从十七节来看，神是圣洁对，那个是原因，为什么要圣洁？在十六节那从十七节看，为什么我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审判的主，因为最后要面对神的审判。那神审判的标准是什么？就是圣洁，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呢有这个盼望我们有这个盼望，生活要圣洁。但是这个圣洁很抽象圣洁是什么意思？圣洁在原文就是分别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信耶稣以后，你看电视跟以前都没有分别，那可能是我们不圣洁你信耶稣，你走的地方，过去走的地方跟信耶稣以后都没有改变，也去打麻将那也什么去跳舞那就可能我们不圣洁。为什么？因为没有分别所以圣洁就是分别那分别的标准就是神的道所以这个信耶稣以后改变很难有时候我们常常听人讲从小信耶稣真的 很有福气，因为你从小这样长大你就习惯了，到五六十岁要信得很难，是吧？因为你第一个观念要改，第二个你生活要改那一改以后，你就发现有时候跟家人的关系，跟朋友的关系以后就开始会要调整 但是除非我们改变了，不然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不能够完全的和好。因为这里说他是圣洁的，说我们要圣洁，所以以前有一些酒肉朋友要我们到不地方不好的地方去，到拉斯维加去看秀，那个都不对了，都不好了，要改，因为我们要面对神，神是圣洁的神，好，这个改真的很重要。我好像听过杨长老见证过，有一次你跟连弟兄到拉斯维加去，有没有？你记得吗？他说：“我要看看我是不是想要赌啊。”结果他连一点点那个拉饺子的老虎的都不想要做，是不是？我还记得，因为他的那个旅馆里面他是金卡，他要打折的，那个就是改变哦，真的有改变哦，他那个心已经改变了，所以我们要圣洁啊，这个这样我们才能够面对神啊，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哈，就是22节，你顺从真理洁净是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要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就要过着彼此相爱的生活。有时候我听到一个退休的一个信徒在讲啊，因为有人觉得退休很无聊啊，不晓得做什么啊，他又说啊，他还没有退休了，他说我退休以后我要行善啊，我觉得这个观念很好哦，退休以后要行善啊，就是要爱人，传福音给别人，帮助别人啊，因为没有退休以前，我们自己的工作还有家庭很多的事情哦，那退休以后啊，时间这么多。就要行善，这个就是啊，圣洁讲新的生活方式。好，那我们就到这里，我们现在休息15分钟，11点半我们回来，有半个钟头，我们来讨论第一章的13节一直到25节哈。我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有什么感想，我们都可以自由来讨论，一起默祷。